各位主日学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的是《福音神的大能》回顾系列第六课。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8章1到17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题目，在1到4节中提到了几个律，它们各指什么，彼此有什么关系？第三节中的不能行是指什么？为什么全能神的律法还有不能行的？律法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保罗宣告，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它的前提是什么？工作原理是什么？那先看第一问，在1到4节中提到几个律，它们各指什么，彼此有什么关系？
这四节里边这几个律，我们可以数一数。那我们在数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下今天三组题里边呢，第一组题是比较难一点的，因为里边的逻辑关系，还有里边的那个深层的意思，所以呢，问题也多一点，这个也讨论的比较细一点。但是后边呢，虽然经文 cover 的比较多，但是我们都是比较。操练性的那个实际的生活应用的这方面的题目，所以呢，那个就相对难度就比较低一点，大家讨论的就可以比较多一点。各个组看各个组的情况，第一组是一个基础，但是呢，希望大家别把第一组用太多的时间。那如果大家要是更喜欢应用方面的讨论，可以就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第二组和第三组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前四节当中，其实第一组主要集中在聚焦在前四节经文。那这四节里边提到了几个律，我们仔细看呢，实际上有三个律在里边。第一个呢，第二节，因赐生命圣灵的律，所以呢，这是圣灵的律，这是第一个律。那他说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是第二个律，罪和死的律，这是第二个律啊。然后呢，第三节又出现第三个律，这个律就是律法。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了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然后第四节又出现，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么这里边虽然中心词是义，律法的义，但是也提到了律法。但是这个律法呢，实际上和第三组题的律法是一个意思。所以这里边这四组题里边，实际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律啊，这是第一问。
那他们各指什么？彼此有什么关系？
那这三种律看起来的指向是不同，至少强调的是不一样啊。那它的第一个这个圣灵的律，圣灵的律显然是要为了释放我们，我们是在罪的捆绑当中，也是被这个律法定罪的啊。我们是在指控之下的，所以呢，圣灵的律呢是来释放我们、拯救我们的。那么罪和死的律，这显然是根据上帝的律法，我们犯了罪，我们就要被治罪，这指的是惩罚的这个律。那第三个是第三节和第四节里边提到的律法，这个律法就比较清楚，这就是犹太的律法。犹太人律法具体的讲，就是神借着摩西颁布给犹太人的律法。但是这三种律法各有所指。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实际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一个呢，这个律呢不一定是指同一个律条，像摩西律法，它有具体的，你比如十诫，这10条规定。那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三次指的这个律内容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呢，它都是规律。规律是从谁来的？规律都是从神来的。神创造的时候，首先就创造了规律，是吧？那么这些律都可以称为神的律，可是摩西的律法呢是具体的要求，上帝对人具体的说是对他的选民犹太人，对他们有具体的要求，你们要达到这个要求，你们就能够获得生命，是吧？这是具体的，但是呢，圣灵的律实际上是一种形式的规律，就说当你被治罪的时候。我 凭着什么样的一种做法，能够合理的把你释放出来，让你不至于受到那个毁灭性的惩罚？可是呢，那死罪和死的律，那就是一个惩罚之律。当你不能够成就，不能够达到那个标准的时候，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律所给你带来的后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它不仅仅是一种结果，就是通过律法治罪的那个结果。其实呢，它还包括了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呢，就是当就是人因着罪性，所以呢，它有一种反应，自然的反应，就是当禁止你去做什么的时候，偏偏焕发出你一种斗志来，我偏偏要去试试。那应该做的事儿呢，反而有一种惰性，就不想去做。这就是人的罪性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事实。那么，这个是有个最污染的这样人类的一个形式的规律。所以，这个就是罪和死的律。那从这个角度看呢，它实际上是，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呢，这个是主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所以这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啊。
那下一问是第三节中的不能行是指？
对，不能行。第三节里，他具体的话是说，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那么，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个不能行就是不能够达到目的的啊。不能够做出来的，那么什么是不能够做出来的呢？其实这一节和下一个问题是在一起的。为什么？既然神是全能的神，那么全能的神的律法还能有不能达到的目的吗？其实这里边指的不是上帝的能力的缺陷，而是呢，律法因着他的分工，所以呢，他说因着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因为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得救，让你能够有永恒的生命。那么这个怎么样才能有呢？达到这个标准，给了你一系列的标准，这就是律法。达到了这个标准，你就得救了，你就有永恒的生命。可是问题是呢，有罪的身体是做不到的，所以这就是身体的软弱。那么当你身体软弱的时候，你达不到，你只能承担那个定罪的后果。可是律法不是为了让你定罪，律法是为了让你得到成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那个律法就不能够达到成全的目的。不能达到成全的目的，不是因为律法的缺陷，而是因为肉体的软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全能神的律法在这个问题上还能有不能够达到目的的这样的情形啊。
那下一问是，就是为什么全能神的律法还有不能行的？
对，我们刚才回答了这个问题，一起的啊。
对，所以下一问就是律法的意识是什么？
对，他的这句话是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么他前边说了律法有所不能行的，这里边又说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某些人的身上。那么这里的义实际上是一个补救，是对前边的这个意思的一个补救。那这个律法的义，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之前的几课里边讨论了神的义。我们说这个义实际上有四层含义，无罪是义，这个做应该做的那个是义，然后呢，它是一种美善的品质，上帝有一种因着他美善的品质。他不能够看着人沉沦，他必要去拯救。这个是第三个层次，那第四个层次，它构成了意义，因为上帝的设计和创造构成了意义。那么这是它的四层含义。那么在这里呢，律法是从神来的，所以律法的义其实就是神的义，它仍然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内容。那么既然是上帝是颁布律法的。所以，上帝的那个义实际上是为了救人，赐给人生命的。可是呢，律法却不能够做得到。所以这里边讲的呢是， 律法的本意就是他美善的本意，他是要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么这样呢，借着这样的拯救，就可以使律法的意能够达成。所以这个律法的意呢，实际上就是上帝的意，就是不只是按照这个律法的条文来判决，而且呢，有他美善的本质。他希望大家得到上帝的目的，就是让每个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是指的这个啊。
那下一问就是为什么保罗宣告，如今在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它的前提是什么？工作原理是？
所以第八章一开始就说，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一个宣告。这个宣告是有前提的。因为第七节讲人在罪中的挣扎，那么再往前走，第五章的时候，提到不，第三章的时候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吧？那每一个人都是在罪，在被定罪的状态之下，这是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不需要宣布了。如果我们不被定罪，没有被定罪，没有在这个罪的辖制之下，那使徒保罗不需要宣告，你们现在就不被定罪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定罪的状态之下，所以保罗做这个宣告，这就是一个拯救的宣告。这样看来，他的前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被定罪，所以呢，是，那他为什么又可以宣告我们都不被定罪了呢？实际上，这个宣告是一个拯救的宣告，所以他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什么是在基督耶稣里？就是那些属基督的人。怎么才能够属基督的人？就是接受了他的拯救和他赐给圣灵的这些人。那么他怎么拯救的呢？所以这里边实际上有一个工作的原理，就是我们被释放了。我们刚才说前提是说，我们在被定罪，这就像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其实不是术语，是一个民间的大家都用的一个词儿，叫"捞人"。这个你听过这个"捞人"吗？就是一个人犯了罪被抓起来了，抓到监狱里去了。那家里的人和他的好朋友什么，就是说，哎，我们得把人捞出来，捞出来就是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不让他承担那个法律的后果啊。尤其是判了死刑，判了死刑要捞不出来，人就没命了哈。那谁来捞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捞呢？这要有一个程序。所以在这里说，因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那么圣灵的律扮演的角色就是把我们救出来。我们在治罪之下，怎么样把我们救出来，让我们不受到那个最终的那个判决的后果。所以呢，但是上帝是义，他不能够违反自己的律，他必须得满足各方的需要，那么这样他才能够合法的把我们拯救出来。上帝必然这样做，所以这是有一个工作的原理。这个工作的原理是什么呢？他这个主要是在第三节里边，神就差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所以这是第一件事儿，他要让他成为罪身的形象。神的儿子也是神，神坐在天上，坐在天上，他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要付代价的这个责任，所以他必须要道成肉身，要和我们一样，那么这样他才能够成为罪身的形状，因为这个罪是要人来承担，不是要在天上的神来承担。所以，耶稣必须变成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才能有一个最深的形状，最深的形状才 qualify 他付出代价。那么，第二个呢，是做了赎罪祭。赎罪祭就是把我们的罪，他来付代价。那么，怎么样付代价呢？他说，在肉身中定了罪案，所以这是在他的肉身中，这个肉身中定了罪案。怎么样定成罪案呢？就是我们的罪得成功的转到他的身上，那么他的身体就成了罪案。那么他交出去的时候， 他的死就把我们的罪都一笔勾销了。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就是父心爱的独生子，上帝转过头去不再看他，就是上帝离弃他了。离弃他的原因就是他承担了所有我们的罪，这个就是肉身做成了罪案，这个是上帝的拯救的方法。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只要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神的义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身上了。这个就是那个工作的原理。所以呢，上帝不是说凭他的权威说一句"你们都赦免了"。这个虽然从前是有这样的规定，我现在把这个规定废去了，所以你们谁都能得救。上帝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啊。但是呢，他要用一个方法，要借着这个工作的原理，满足各个律的这个需要，然后呢，他才能够合法的把我们拯救出来。这个就是工作的原理。这就好比是我们打疫苗。打疫苗，不懂行的人就看见注射一点药水在身体里，然后这个病毒再侵入我们的身体，我们就可以有抵抗力，就不必得病啊。那就是扎进针去，把那个药液推进去，哎，我就可以不得病了。那是这么简单吗？其实不是这么简单，不是打什么水进去都能产生这个后果。那研究出那个抗体来，那是要看那个细胞分子结构，然后它病毒进去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然后这个疫苗里边怎么样针对那个变化，身体的变化，然后取得平衡来解决那些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不是一个黑箱，就说一句话就可以了。这里边要有具体的工作的原理，所以呢，我们第一主题就是为了清楚上帝的救赎是满足各方律的需要，然后合法的、合理的来解决我们的沉沦的问题，所以保罗才可以宣告，就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呢就不被定罪了。那么这是第一主题啊。
这是我们第一组题目。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组题目：什么是自生灵圣灵的律？它如何释放我们？一个人领受了救恩之后，还会不会在罪中挣扎？如果我们领受了圣灵，它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先看第一问：什么是赐生命圣灵的律？
对，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这三种不同的律啊，赐生命圣灵的律，你从语言的这个结构上分析呢，它是圣灵的律。那么圣灵的律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它可以赐给我们生命，因为我们定罪了以后，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呢，它是为了赐给我们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啊，它赐给我们永恒生命。这个是圣灵律的特点，所以他扮演的角色，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让我们在被治罪的这个状态下，把我们释放出来，把我们拯救出来。这个是赐生命圣灵的律。那么他有他的工作的方法，我们一会儿会谈到这个方法。这个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啊。
那下一问就是他如何释放我？
对，这里边提到，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你看，他说他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他必须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释放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经过耶稣基督？实际上，他强调的就是用耶稣基督的拯救。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使用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功效来释放我们。那么这样呢，就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罪和死的律是我们的状况，我们的实情。我们是被罪捆绑，我们是在 死的惩罚之下，那么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可以得到释放。那么从浅显的层次上来理解呢，就是圣灵的律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释放了我们啊。
那下一问就是，一个人在领受了圣灵之，领受了救恩之后，会不会在最终挣扎？
对，我们刚才讲的，在基督耶稣里，这就是我们领受了救恩，是吧？耶稣基督，他成了罪身的形状，他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然后呢，他又这个做成了这个肉身，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么这是他的拯救的工作。那我们接受了这些拯救之后，就是领受了救恩之后。还会不会在最终挣扎呢？其实，在神学上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争论。我从信主以后就听到两种观点，不知道该顺从哪一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说我接受了拯救，这个拯救呢，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们的罪性，身体里的罪性被拔除了，就是我们不再有罪性了。我不再是一个罪人了，这是一个拯救、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的生命状态，因此呢就不再犯罪了。这是一种立场。另外一种立场呢，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得救了，我的罪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解决了，但是呢，我还生活在世上，我的老我还存在。所以那个罪性还在一次一次的发动，所以呢，我仍然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仍然面对罪的试探和诱惑，我们仍然在罪里边要做挣扎，我们要必须做出努力来，这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啊，两种不同的观点其实影响都很大。我们在第八章之前是保罗非常著名的一段描述，就是与罪挣扎。他就说：“我好苦啊，我不该做的、禁止的，我偏偏要去做；那么该做的，我又偏偏不去做。”他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描述，所以神学家在争论说，这是保罗得救前的状态还是得救后的状态？所以那些不相信得救了以后还有罪，还在罪里挣扎的，他们就说这是保罗信主之前的状态。但是保罗在这里并没有明确说这是我信主之前的状态，所以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其实就变得非常容易，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还有没有在罪里挣扎的这样的经验？那你要是问自己，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说 yes，我有这样挣扎的经历，可是有的人会说。这样的挣扎会不会是因为我没有真的得着呢？没有真的得救呢？我是不是再需要第二次的觉知，然后再重新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可是呢，你如果去了解更多的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跟你都有他如果坦诚地跟你分享的话，他都有这样的经历。换句话说，信了主之后，仍然。在罪的试探面前，有很多的挣扎，那么这个就能够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来：事实证明，我们老我存在的时候，那个罪性借着老我仍然在发动，只不过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要顺从圣灵，就可以胜过这个罪的试探。那么这是这样的状况。我们讨论这样的状况，其实对下边。这个关于圣灵的工作是有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我们得承认，一个领受了救恩的人，仍然会在最终有挣扎啊。
那下一问就是，如果我们领受了圣灵，他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所以在从这个第五节开始，一直到17节，这是今天经文里边的。最大的篇幅啊，这最大的篇幅呢，其实说的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工作，两个方面的事情。一个方面，它焦点都是在圣灵， 这个我们信了主之后，圣灵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那么一个方面呢是圣灵的工作，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的配合，是我们的努力啊。那我们把圣灵的工作放在第二组地里，我们的努力放在第三组地里，做这样的一个分工。那么我们看看从圣灵的角度讲，他都做了哪些工作？他的工作呢，第一个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叫做随从圣灵的。这个第四节说，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呢，当我们随从圣灵的时候，那么圣灵在我们身体当中工作。那么他的工作呢，就是，如果第九节说，如果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我们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那个肉体就会死去，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灵却因义而活起来，所以呢，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那么第一个工作呢，就是他帮助我们致死那个肉体。换句话说，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仍然会有罪的试探，在罪的试探面前挣扎，是因为那个老我，那个肉体带着那个罪性的。temptation，所以这样一来呢，圣灵，第一个呢是圣灵让我们体贴圣灵的事儿，让我们属基督，属圣灵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帮助我们致死那个老我，致死那个肉体，所以呢，让我们的那个罪不再成为我们的羁绊，这是他的一个工作。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11节，他说，这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就是说，他有一个大能，这个能呢，其实就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这个大能在圣灵里，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呢，他借着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呢，他给我们一个新的那个生命的取向，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体里的工作，就是当我们领受了圣灵之后，我们其实领受圣灵。不是我们主动的工作，我们主动的工作是领受救恩，因着信领受救恩，领受了救恩之后，神赐给我们他的灵，那这个灵在我们心里开始工作，让我们属基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让我们致死那个肉体；第三个呢，他发动他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身体、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是圣灵的工作，我觉得每一个接受福音的基督徒，其实都应该明白圣灵在我们里边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他引导我们，他做引导的工作啊。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组题目。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既然圣灵在我们得救的人身上工作，我们还需不需要做出努力？我们怎样才能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怎样在生活中与主联合？今天的内容与福音有什么关系？那先看第一问：既然圣灵在我们得救的人身上工作，我们还需不需要做出努力？
对，这是有的人常常有的误解啊，说既然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那我们就不需要努力了，圣灵会保守我们。其实呢，事实是这个真理是，圣灵的确的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这些工作不是靠我们自己的那个辛苦 和我们的那个努力出来的成果，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嘉奖。但是呢，但是圣灵的确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他也的确要我们做出反应。换句话说，我们的努力和圣灵的工作是需要配合在一起的。那我们刚才讲了第二主题偏重的是圣灵在做什么样的工作，第三主题呢，就是偏重的是我们怎么样配合圣灵的工作啊，我们需要做出的努力。
下一问就是我们怎样才能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
这里边跟我们讲，就是说，一个得到救恩的人，他应该是只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这样的工作。那从第四节开始，他说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然后第五节他解释，他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所以在这里边，这个体贴很重要。这个体贴呢，体贴实际上带着我们的选择。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冬天早晨起来，天气很冷，但是你的被窝里很暖和，所以你说我要不要起床？这个呢，就是用体贴来描述，就很清楚。你要是体贴你自己的肉体，你就说啊，太辛苦了。我出来这个很冷，这个如果你头一天睡得很晚，熬夜，那你就更体贴自己的这个身体。你就说，我如果要是这么勉强自己，那我身体受不了，我可能会得病。可是呢，你的另外一种选择呢，比方说早晨起来，假如你家里有小孩子啊，那小孩子要上学，必须得有人起来给他准备好。准备好早饭，然后帮他收拾好了，送他去学校。那你如果说我体贴我自己的肉体，我不想起床，那么那就是说你太太就必须做这些事儿。那你是体贴你自己的身体，还是体贴你太太？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来啊。所以呢，这里边有选择，有牺牲，这个就是这个体贴这个词所表达出来的。那么，当圣灵住在你里边的时候，那你是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这里边说得很清楚，顺从肉体的就是败坏、死亡；顺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呢，这是上帝的律。那但是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选择，然后做出一个牺牲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只是怎么样。不体贴肉体，只体贴圣灵。实际上呢，就是当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做哪些事儿？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儿，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不能够通过我们做什么来领受圣灵，圣灵是加给我们的。可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圣灵加给我们？我们做出的决定就是，我们决定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这个是靠着信心。有了信心，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接受了以后，上帝按照他的应许就赐圣灵给我们，那么我们就有了圣灵的标记，我们就是属圣灵的，不再属肉体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我们要必须做出判断来。当罪试探的时候，我们必须抵制它，然后靠着圣灵来抵制。这是我们做的选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是这种选择呢，实际上是一种操练，是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这个生命的成长。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得致死那个肉体。圣灵会致死我们的肉体，但是呢，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那个肉体，这是我们的一种决定，所以这是我们的行动。所以呢，那个圣灵在工作，如果我们不尊重他， 其实我们 even 甚至不能感觉到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这就是操练的过程。另外呢，其实圣灵还给我们归属，这个他的归属呢，就是，他说凡被圣灵14节说，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叫阿爸父。这个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圣灵把我们带入了一种关系，我们和神之间的这样的关系，这个其实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生活当中与主联合。所以这样领受了圣灵之后，其中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与主联合。与主联合就是当圣灵把我们带入和父的这个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成为儿女，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不是靠我们努力做的。但是怎么做儿女，这是一种操练，是吧？你是不是做儿女该做的事？这个就是与主的联合。与主的联合不仅是一种关系，而且呢，是一种效法，是一种效法，就是越来越像主的形象。那么和主同坐后嗣，而且呢，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么和主一起受苦，这就意味着主在世上所受的苦，我们实际上要背同样的十字架。这是我们生命的操练啊。要和主一起受苦，然后呢，一起得荣耀。这个荣耀呢，是将来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身体，那个身体就像复活的主一样。所以呢，这个就是与主的联合。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的努力，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付出的啊，这是与主联合。
那下面就是今天的内容与福音有什么关系？
对，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但是我们没有提到，我们提到拯救，提到救恩，我们没有提到福音。其实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拯救。所以今天谈的所有的内容都是福音的内容。但是呢，这个福音的内容实际上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工作原理，借着这个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律。和圣灵的工作，还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配合圣灵的工作？我们作为接受救恩的人，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来？那么这几个方面，其实通通都是福音的内容。所以今天仍然是在讨论福音的内容，福音对我们生命的改变，福音给我们的应许和我们对上帝的拯救的深刻的理解，这个也帮助我们。为主做见证，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啊。
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谢谢大家。
好，谢谢各位，再见。